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像校园暴力或者是校园霸凌呢，一直都是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哦。经常呢，都可以在报章上呢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些事件的。那针对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教育部呢最近他们就即将在下个星期推行校园霸凌的这个投报网站哦。一旦呢就是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案件呢，他们都会去着手的处理这件事情的。那针对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古晋中华第四中学的校长关晨阳校长呢上了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欢迎你。
大家早上好，谢谢大家。
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想问问看一下校长哦，因为呢其实下个星期就要推行这样的一个网站了嘛，所以其实你会怎么样去看待教育部推行的这个校园霸凌的投报网站呢？
其实这个网站的推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了。如果这个校园霸凌投报网站呢，是要解决还有帮助受害者以及减少或者醒觉校园霸凌或者暴力，站在学校和校方的立场呢，我们是肯定全力支持的。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投报网站呢，它是可以保护受害者的一些隐私，不要让他们再二度被伤害，或者让事情更加恶化或者复杂。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啦。
好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先来听歌，稍后回来呢就会来问问看一下校长哦，除了投报网站之外呢，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更好的阻止学生参与校园暴力的呢？ TFM 陪伴着你。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除了这个投报网站之外呢，你觉得说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更好的去阻止学生参与这个校园暴力的呢？
其实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了，今天或许我们大家都会放在这个焦点了，或者放在这个校园霸凌了。那因为我们会认为这个校园霸凌呢不应该发生在校园内，又或者这个年龄层呢学生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行为。可是我们想想，这些校园霸凌的开始它到底是从哪里引入了学校校园里面，其实是不是从我们的社会社交的霸凌或者媒体的霸凌等等的影响，然后慢慢的这种文化走进了学校校园范围。所以因为我们的学生有样学样，也用这种的方式对待同学或者不爽的同学。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关爱，正能量，多鼓励，多一点的温柔，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吗？就像我在学校，我常常跟同学们说，甚至我到小学的一些社区华小激励讲座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同学分享，告诉同学我们多一点赏识优点，多一点鼓励，多一点重视自己我们的朋友，好，发挥同学之间的友爱，互相尊重以礼貌，让校园和睦和谐，同学之间的相处。我们不只要关心校园霸凌的人，被伤害者的心理，他们需要长时间给予辅导还有关心的工作。其实我们也要关注这些霸凌者或者霸凌的人，为何他们会去霸凌着，是不是这个过程他们也曾经被伤害，他们利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对待他人，或者用报复的心态处理事情呢？其实他们双者都需要被关心还有被帮助，辅导他们走出阴影，重新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确实我是觉得说不只是单方面的，就是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那种被霸凌的人士需要就是进行后续的这个辅导啦，以及安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其实去追溯，可能像刚刚校长所提到的，就是这一些霸凌者他们到底可能是不是因为家庭因素啦，或者是环境因素的影响了，而导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时候先稍作休息，稍后回来呢继续来和关校长继续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现在呢其实教育部已经着手去处理这个部分了嘛，所以其实刚刚校长其实已经有小小的提到了啦，就是校方是否其实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去全力配合这件事情呢？
其实贾克伯应该这么说，校园霸凌的事件呢其实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功课还有作业，我们家长学校呢等等要处理好，不要让事情再恶化，造成大家多心理的问题还有压力。现在我们学校除了繁重的行政工作、教学、 考试、活动、比赛等等的工作。现在还有另一个工作，也就是心理谘商辅导的工作。我想建议的是，我们的教育部应该给予学校这方面的支援跟资源，不管是国中、独中或者私立中学，因为我们都是国家教育，然后我们在培训的是这些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我们教育部应该给予这方面的资源跟支援。好，需要有经验的专业的老师来给予资源跟帮助，学校校长、行政处还有老师们教导，还有协助校方单位如何处理，还有应对这种事件的发生，要如何辅导还有帮助这些孩子。这类的心理辅导其实工作是蛮长的，因为我们是真的要从心理让他们慢慢的走出来。
嗯，确实像校长所说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因为毕竟不是说一两天或者是咨询一次他就可以得以可能康复啦，或者是从之前的可能阴影啦或者创伤当中慢慢的就是痊愈的，所以这个东西确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其实除了校方的配合，像刚刚就是校长所提到的，我觉得家庭的部分也很重要，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像校园暴力为什么之后会衍生出一些比较我觉得就是不是那么大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最主要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在就是家庭的部分可能父母缺乏关心啦，然后最后导致沟通的问题呢，而引发之后的一些不愉快的一个事件哦。
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有些时候家庭呢，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也不懂如何着手或者帮助孩子，因为有时候父母亲也忙于，因为我们在生活的压力或者生活的工作这一些，所以呢会将那种心思呢都希望说学校能够帮助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学校应付了就是了解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着手处理了，但是就是双方家长跟校方真的要合作来关心孩子，不管是霸凌者或者被霸凌的同学，这两方面都需要被关怀跟关心。
对，而且呢都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多花一些时间呢，可能真是去观察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人事物，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之前会错过这个黄金时期，或者为什么我之前会错过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这时候呢我们先进入段资讯休息一下，这里是 TFM 陪伴距离，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陪伴距离，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就想问问看一下关城杨校长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我这边我是会希望我们的媒体或者一些社交平台，在这些霸凌事件的发生的时候不要大幅度的去报道这类的事情，因为一些言论呢它会造成这个被受害的家庭或者这种这个霸凌者呢给家人带来影响，还有受害者的这些情绪跟困扰，这也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恶化，还有言论的压力，可能会有产生生命的伤害或者生命的危险。当然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会需要举报还有处理给相关的单位，就比方校方、教育部，我们都应该要举报，然后要妥善的处理这些事件的发生。可能有一些学校或许我们会说哎，学校好像是以静态的方式处理，可能他们是缺乏资源或者缺乏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又或者有些事情家长们或者同学们不敢向校方告知或者告诉他们有被伤害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们就是担心这些言论或者这些焦点被放大造成他们二度伤害或者不必要的伤害。所以这边我会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多一些关怀，给予多一些能量，让这一些被害者或者霸凌者他至少能够有一个妥善或者帮助他们走出这种的阴影。我要补充多一点，就是我会希望说教育部呢可能在一些资源方面，这资源方面也还有一些专经验的老师，更多的人，因为现在这些心理的辅导呢可能他跟过去以前我们的那时候的年代，老师可能在专注教学，在专注在学生们的学习学业，那现在特别是这两年疫情了之后，我们发现更多是孩子的情绪上跟一些他的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所以变成学校现在更需要更多的这些辅导老师。 那现在因为学校方面，我们肯定在辅导老师的这一块或者专业的辅导老师肯定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应该要增加更多这些辅导员，因为毕竟这些辅导工作它需要用的时间更长，那我们才能够比较深入的从学生们的心理不同的层次来给予他们帮助跟引导他们，不能所谓的陈述句，同学你这样子不对，同学你这样子不好，他反而应该解除他心里面的一些压力跟阴影。所以我会希望说在教育部这一块他可以帮助学校更多这些方面人的需要。
没错，而且呢我非常赞同校长所说的，就是真的不要去助长这样的一个风气，不然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拉近了我们与恶的这个距离了。那当然接下来呢下个星期就会推出了这个就是校园霸凌的一个投报网站，那也相信就是教育部呢之后都会很细心的去处理每一个案件，也希望说所有的受害者呢，如果大家可能真的就是不想要有这样的事件再继续发生的话，真的要勇敢的站出来，想好好的去善用一下教育部所提供的一个校园霸凌的这个投报网站。那当然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呢古晋中华第四中学的校长关前仁校长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我的个人的小小的建议跟意见，谢谢。
谢谢。